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
查经时间，我们一起来查考雅各书。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是张晨，大家好吗？很高兴又是我们聚集在一起来查考雅各书的时间。我要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字祝愿大家平安，愿主的恩惠常常与你们同在。不知不觉今天已经是我们第五次查考雅各书了。如果你是第一次收听这个节目的，我在这里也要特别的欢迎你。我也求主透过我们雅各书的查考，能够帮助我们更深的去明白他的旨意，也求主帮助我们做一个听道行道的人。今天我们将会集中在雅各书的第一章13到15节。让我们一起翻到雅各书的第一章13到15节。雅各书第一章13到15节说，人被试探，不可说我是被神试探，因为神不能被恶试探，他也不试探人。但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今天我们会集中在这三节的经文。如果你是单单看这三节经文的话，你会发觉到这段经文其实不太难理解。它基本上是告诉我们罪是如何产生的，它也告诉我们罪的后果。但是正如上一次我说到，我们读圣经不能单单只是专注在一两节的经文，我们要尝试去明白。雅各尝试在这三节的经文里想要告诉我们什么呢？这段的经文跟前文后理又有什么关系呢？上一次我们已经看到，雅各从第二节开始就谈论关于信心的试炼。上一次我已经向大家指出，一直到第12节为止，使徒雅各还没有离开信心的试炼这个话题。为什么我这么说呢？因为第13节的试探这个词，其实是跟第二节的试炼是同一个希腊原文。这个希腊文字的意思就是指考验、试炼的意思。在雅各书第一章的中文翻译虽然不一致，有时候被翻译成试探，有时候被翻译成试炼，但是它的意思其实是一样的，都是指考验。不论我们选择用哪一个中文字去翻译这个希腊文字，它的意思其实就是指考验，这一点我要大家留意。所以我说，一直到第12节，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使徒雅各还是在谈论同一个话题，就是关于信心的试炼。他并且还告诉我们，为什么在百般的试炼中我们要喜乐呢？12节告诉我们，因为那些经过试验的人，那些能够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们将会得到生命的冠冕。让我们将注意力集中在第13节。13节说，人被试探，不可说我是被神试探，因为神是不能被恶试探，他也不试探人。 到底这一节的经文跟前文就是关于信心的试炼又有什么关系呢？为什么使徒雅各在这里要强调神是不会试探人呢？为什么雅各在这里要强调说神是不会被恶所试探呢？这句话又是什么意思呢？其实答案是不太难找到的，只要我们将注意力集中在试探这个词上。大家应该也留意到，从第二到第十二节，雅各都是从一个积极的角度去看信心的试炼。使徒雅各一直在假设我们都能够靠神的恩典忍受试炼并且得胜，但是在现实生活里，有多少基督徒能够在信心的试炼中得胜呢？很多基督徒并没有胜过试炼，他们反而因着试炼而跌倒犯罪，他们反而因着试炼对神不忠。我们当如何看待经不起信心试炼的后果呢？很多基督徒都不重视信心的试炼，他们认为能够胜过当然是最好，但是如果胜不过失败了那也无妨，最多是失去了奖赏，就是失去那生命的冠冕。对他们来说这一点都不重要，反正天国是肯定能够进去的，这就足够了。所以信心的试炼对他们来说是无关痛痒的。如果你也是这样想的话，那么雅各书第一章十三到十五节正是对你说的。首先让我们针对第十三节先来问一个问题，神会试探人吗？答案是显而易见的，十三节不是告诉我们了吗？神是不会试探人的。如果神不会试探人，那么试探肯定是来自魔鬼的。如果试探是来自魔鬼，为什么使徒雅各要我们在百般的试炼中大喜乐呢？在这里我又要再次的提醒大家，试炼和试探其实是同一个字，它的意思是一样的。针对这个问题，我们必须从圣经的角度去回答，而不是用我们自己的意识来回答这个提问。大家必须要谨记住，中文的试炼和试探是出自同一个希腊文字，也就是说不管是试炼还是试探，它的性质是一样的，它其实就是一种的考验。所以当我们问神会试探人吗，我们其实就是在问神会试炼人吗？因为这两个字是一样的，是出自同一个希腊文，就是指考验的意思。很有趣的是，我们给予这两个问题的答案却是全然不同的。我们都认为神是不会试探人的，但是神却会试炼人。我们之所以这样认为，都是因为我们被中文的试探和试炼这两个字所混淆。让我们一起来看创世纪二十二章的第一节，让我们一起打开创世纪二十二章第一节。这些事以后，神要试验亚伯拉罕，就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我想大家都非常熟悉创世纪二十二章的内容，这里是关乎到神如何试验亚伯拉罕，神要亚伯拉罕将他的独生子以撒献给他。在这里我们看到神是在试验亚伯拉罕。如果我们说神不会试炼人，为什么在这里又告诉我们说神是在试验亚伯拉罕呢？让我们也翻到马太福音的第四章第一节，让我们一起来看马太福音第四章第一节。当时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 在马太福音第四章第一节这里，我们看到圣灵引领耶稣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如果圣灵不这样引领耶稣，耶稣岂不是不需要面对魔鬼的试探了吗？既然是圣灵引领耶稣去面对魔鬼的试探，那么到底是谁在试探耶稣呢？还有一点大家必须留意的是，创世纪22章第一节的这个试炼这个词，其实是跟马太福音第四章第一节的试探这个词是出自同一个希腊文。当然我是根据希腊文旧约的74译本来比较的。不但如此，这两节的经文，就是创世纪22章第一节和马太福音第四章第一节，这个试炼和试探这个词，他们是跟雅各书第一章13节的试探那个词是一样的，原文的意思就是指考验的意思。我相信大家都非常熟悉约伯记，约伯的经历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我们又如何理解约伯的经历呢？雅各书第五章11节也提到约伯的忍耐，约伯到底需要忍耐什么呢？很明显的，当然是指他所面对的试炼。到底是谁在试炼约伯呢？你可能会说，不是神在试炼他，是魔鬼。问题是，魔鬼是从神那里得到许可证才能够试探约伯的。所以我们可以这么说，是神借着魔鬼去试探约伯。这样看来，说神从来不试探人，似乎是不太合乎圣经。你们肯定会接着问，你这样说岂不是明明的在歪曲了雅各书第一章13节所说的话吗？这里岂不是明明的说神是不会试探人的吗？我们又如何解释第13节呢？雅各为什么在这里要强调神是不会试探人的呢？其实我们只需要留意下文，就不难明白雅各的意思。第13节是有一个明显的前提，就是被恶所试探。这是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指因着试探而陷进罪恶里。所以在第14和15节，雅各跟着就谈到私欲、罪和死。雅各想要告诉我们，不是每一个基督徒都能够经得起信心的试炼。有些基督徒会因为经不起试炼而犯罪。雅各就是在针对这个问题。如果我们在试炼的过程中跌倒犯罪了，那是否是神的责任呢？如果神不考验我，我不就没事了吗？所以有些基督徒会将责任，将他们的失败，把它推给神。他们将这一切的责任和后果都归咎在神的身上。雅各在这里是要我们明白，神要我们面对信心的试炼，是为了使我们得到益处。他不是想用试炼去使我们犯罪。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每一个基督徒都会从中得到益处。有很多基督徒都会在信心的试炼上失败跌倒。为什么我们会失败？为什么我们会犯罪呢？是神刻意在害我们吗？是神没有给我们恩典吗？雅各在这里告诉我们，原因是因为我们体贴我们的私欲。所以雅各在第14节就谈到关于私欲的迷惑。在我们每天的生活里，我们都要经历许多的试探，有大的，有小的，有的明显，有的隐藏。我们之所以在面对试探的时候跌倒，是因为我们顺从自己的私欲的牵引。雅各在这里提醒我们，当我们面对信心的试炼时，当我们跌倒了 犯罪了，我们不要把责任推给神。一个不肯体贴自己私欲的基督徒是不会被试探动摇的。如果我们在面对试探或者试炼的时候跌倒了，我们应当反省一下，为什么我们会犯罪。近年来，很多中国人想尽方法想要出国打工发财。很多人为了能够出国打工，他们不惜付上几万甚至上十万元，就是为了能够偷渡到欧洲。很多中国人到了国外之后，他们连基本的生活都成了问题，他们并没有得到蛇头所答应他们的美好条件和工作，相反的，他们还要面对人的歧视，他们要面对危险，他们要面对贫困。但是人在国外身不由己，有些人甚至还没有到达目的地就已经丧命了。虽然如此，还是有很多很多的人想要偷渡到外国，虽然他们知道他们有可能会失丧生命，他们有可能会被人欺骗，他们也有可能会被人家逮捕，他们也知道很多人出了国后生活比在国内还要艰难，但是他们心里总是有一种的假设。什么假设呢？这个假设就是自己可能会比别人幸运。他们不愿意接受他们所听到所看到的事实，因为他们心里头这种发财的欲望催使他们去相信谎言，以致被人欺骗。这种人是最容易受骗和上当的，因为他们太体贴自己的私欲了。相反的，如果你没有这种的欲望想要出国发财，即使有人用最低廉的收费来帮助你偷渡到国外，我相信你也不会感兴趣。很多时候我们之所以犯罪，都不是出于外在的原因，真正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心里头有私欲。当我们不断地放纵我们的私欲，这个私欲就会不断地滋生，最后会牵引我们去犯罪。这就是雅各要向我们指出的问题。我认识一位弟兄，他去了外地打工，他在另一间教会里认识了一位姐妹，他们两个人谈得很投机，他们也很彼此欣赏，他们经常在教会里一起参与侍奉。慢慢的，这位弟兄就喜欢上了这位姐妹，他们经常找机会一起聊天。当他们的关系越来越好的时候，他们在一起的时间就越来越多。慢慢的，他们觉得他们需要找一个安静的地方，一个私人的空间，好让他们能够一起谈心。什么地方是最安静的呢？当然是在他们自己的房间里。最后他们就开始在那位姐妹的卧室里谈心。终于有一天，他们犯了淫乱。当那位弟兄向我承认的时候，他对我说，他从来没有想到自己竟然会犯了淫乱，他只是在那短短的一刻体贴了自己的私欲，他便陷进罪里头。我想要借用这个例子让大家明白，我们每一天都要面对很多的试探，有的是明显的，有的是隐藏的。每一次我们都要选择，到底我们要体贴自己的私欲呢，还是要体贴神的意思？每一次我们选择体贴自己的私欲时，我们就失败了。但是如果每一次我们都选择体贴神的心意，那么我们就得胜了，我们的属灵生命就会向前迈出一步。从那位弟兄的分享中，我们可以留意到一个重点，那位弟兄之所以犯罪，并不是一刹那的事情，并不是他所说的只是在那短短的一刻他体贴了自己的私欲他便犯了罪。其实在犯罪之前，他和那位姐妹已经不小心的不断的慢慢的让他们的私欲在滋生。当时机成熟的时候，就好像雅各书所说的， 私欲慢慢就会结出罪的果子来。如果我们还不及时悔改，我们的结局就是死。所以我们要当心，千万不要让我们的私欲来去支配我们，我们也不要向私欲妥协或者让步，否则的话，将会有一天你的私欲将会毁灭你。透过这位弟兄的例子，我们能够体会到，其实我们每一天都要面对试探。如果我们能够在每天的生活上，不论是大事还是小事，我们都不要体贴自己的私欲，我们凡事都要对神忠心，这样我们便能够靠主胜过一切的试探。让我们回到我们刚才所问的问题，神会试探人吗？到底是谁在试探我们呢？其实到底是神或者是魔鬼去试探或者试验我们，这都是次要的问题。最重要的是，当我们面对试探或者考验的时候，我们是否能够站立得稳呢？我们是否能够在神的面前持守我们对他的忠心呢？我们不需要刻意的去分析到底我们现在所面对的考验是神给我们的试炼呢，还是来自魔鬼的试探呢？其实按照原文的意思，是没有试炼或者试探之分别的，这一切都是为了考验我们的信心。无论是来自神或者是来自魔鬼，只要我们专心的爱神，我们可以肯定一切临到我们身上的事情都是为了造就我们。让我最后再打一个比方来帮助大家明白这一点。让我拿约伯作为例子。大家认为到底是谁在试探约伯呢？从表面来看，这是魔鬼的作为。但是如果我们仔细想一想，如果神不允许，那么约伯就不需要面对这个试探了。既然是神批准的，我们能不能说是神在背后透过魔鬼去试探他呢？你会如何回答这个问题呢？如果我们说是魔鬼试探约伯，那么这是好还是坏呢？听起来这可不是一件好事，因为是来自魔鬼的。但是我们都知道，约伯最后是胜过了魔鬼的试探，最后他得到了神的祝福。这样看来，他岂不是将魔鬼的咒诅变成了祝福了吗？如果我们说是神在试炼约伯，那么这是好还是坏呢？既然是来自神的，我想我们都会一致的认为这是好的。让我们尝试再想一想，假设在这个试炼的过程中，约伯最后跌倒了，他听从了妻子的建议，离弃了神，这样他岂不是把神为他预备的祝福变成咒诅了吗？让我们一起打开启示录的第二章，我们来读第十节。启示录第二章第十节说，你将要受的苦你不用怕，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叫你们被试炼，你们必受患难十日，你们务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上一次我们已经看到了这一节的经文。很有趣的是，这里的中文翻译把试探这个词翻译为试炼，其实正如刚才我所说，基本上就是指考验的意思。在这里中文圣经并没有选择用试探这个词来去翻译，这里说到是魔鬼试炼教会。为什么我们要选择试炼这个词呢？因为背后是有神的旨意，因为神在这里说，如果你能够忍受到底，如果你能够至死忠心，你将会得到福气，你将会得到生命的冠冕。 我猜是出于这个原因，翻译的人就选择了用试炼这个词，而不选用试探。因为在我们的心目中，我们都认为试探都是不好的，而试炼就是好的。但是在这一节经文里头，我们看到这个试炼是来自魔鬼的，但是背后是有神的应许，神的旨意。从这节经文里头，我们确实是很难去区分到底这个试炼是来自神还是来自魔鬼呢？如果神不批准，我们从圣经里头已经看到魔鬼是没有权力来去试探我们的。既然是神所批准的，那么我们就很难区分这个试炼到底是来自谁了。但是无论如何，最关键的是，当我们面对试炼，不论是试探，不论是考验也好，我们都要对神忠心，我们都不要体贴我们的私欲，就这样我们才能够得胜。我希望大家能够明白我以上的分析。我想说的是，当我们面对考验的时候，我们不需要花时间去分析到底我现在所面对的考验是出于神呢，还是来自魔鬼。简单来说，你每一天生活上所遇到的考验都是信心的考验，神要你在考验中得胜蒙福，而魔鬼却希望你失败沉沦，这才是试探或者试炼背后真正的区别。当我们面对考验的时候，我们就当凭着信心抓紧神的应许，好让我们能够经得起试炼，这样我们就会得到神所为我们预备的福气。正如雅各在第一章十二节所说的，他说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让我们选择对神至死忠心，不要让魔鬼的意图在我们的身上得逞。好了，我们今天雅各书查考的时间又到了，我邀请大家下一次同样的时间跟我一起继续的查考雅各书。下一次我们会从雅各书第一章里头去探讨我们如何能够在信心的试炼中得胜。我们下一次同样的时间再见，愿神祝福你们。
是心事。